一个关于努力的悖论。我们现在好像比以往更容易陷入内卷和之前几期播客反复强调的burnout。
如果你找到这样的一个火种，你的工作效率，你的工作心情一定是更高更愉悦的，你会有更多的心流时刻，确实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真正的努力是要把能量从外部的评价体系转向内部好奇心驱动的系统。
How to do great work， 我要去改变世界，我要成为最伟大的投资人，不是先有这个宏大的叙事，可能真的是在玩耍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些小玩具，一些小兴趣，一些小火种。
我永远在想象一个完美的产品，但实际上我的想象的方向可能是错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是我们的第89期，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一姐，你们那边今天的气温怎么样？
是春夏的一个季节了，昨天我都穿着这个短袖短裤去打球。
深圳已经是春夏的感觉了是吗？
春夏的感觉，就春节一过感觉就是春夏交织的一个感觉。
因为北京我个人觉得啊，也是在三月初刚刚的入春。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还下了一场雪，那个时候超级的冷，但是现在渐渐的在那场雪之后气温有一个特别快速的回升，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很鸟语花香，算是北京温度适宜，柳絮还没有来但比较舒服的一个季节。
太好了，那我要尽快回去感受一下北京的春天。
虽然现在整体的季节是开春了，但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的互联网上总是蔓延着一种比较紧张的气氛，就包括我们的听友群。
我们今天上线的这一期本来就是在说现在很脆弱，大家有多一些的支点。我已经看到我们听友的留言说人生必须要狡兔三窟，只有一个窟真的是没有办法对抗风险的。
是的，就是有很多不确定性或者所谓的黑天鹅事件，你就包括说现在 AI 发展的也很迅速，就一边是智能体，一边要去装个小龙虾 agent。 我那天看到小红书上有一个说腾讯给别人上门安装，你有刷到那条吗？小龙虾
不仅是腾讯哦，飞书开了直播，而且现在我的朋友圈公众号里已经有人专门用 AI 做了一个 APP 叫上门安装龙虾的 O2O 服务。
感觉稍微一瞬间没打开社交媒体刷信息流就感觉自己要落后了。
确实我现在手机上的邮箱的社交的推送的消息确实太多太多，会让我觉得大脑一直处于一种神经过载的感觉。
对，不仅仅是 AI 吧，应该还有大家现在面对一些不确定性，包括资本市场。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是说到今年2026 AI 产生的内容会是一个基点年，就是它马上 AI 产生的内容在互联网上就要超过人产生的信息了。
这个真的很反直觉。
对，像我这种班班的博主天天在那儿发视频发什么，但是 AI 创造的那种就是你看到的很多配上画中画配上那种声音动听的背景音的那些信息流已经要超过人创作了。刚才一姐提到反直觉，我还想提一个有点反直觉的现象，就是和现在社交媒体信息端前所未有的紧张感不同。因为我今天上午还进山做了一些拍摄，也踏了一下青，我们的大自然可以说已经来到了一年中最美丽最有朝气的时刻，万物复苏，尤其是在三月份惊蛰过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放下一下手机，放下一下社交媒体？我们可以放下手机，但是我们可以戴上耳机，可以听播客。那除了听毕不了业的话，在这个难得的易逝的好时光，我还是希望大家多去自然里面感受一些慢节奏的流动和生命力。那在我们今天的内容正式开始前，我真的很想给大家安利一档非常适合大家在自然里面，尤其是像我一样喜欢跑步的朋友在跑步的时候可以听的播客，其实就是昂跑的品牌播客。一姐，你知道昂跑的这个品牌吧？
我当然知道，我是买了他的书包还有一身运动服。
对，他们的跑鞋其实那个中底是非常的有特色，就是你基本上在三里屯逛街走到街上，你发现那边有很多潮流的喜欢运动的小哥哥小姐姐穿的都是昂跑。昂跑他们是有品牌播客的，你在小宇宙一搜就有。因为我最近本身也没有很卷的在练马拉松在跑课表，但是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一点也没有少跑，我的跑量反而还是挺多的。 那我也很喜欢穿昂跑的那双 Cloud Monster 去做一些有氧跑。他们现在也出了自己的品牌的跑步播客嘛，已经到第二季了，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很适合像我自己这时候想法太多需要清空一下的时候去听。而且一姐你知道吗，他们第二期的这个城市跑步路线地点就是在深圳。
诶，这不简直太适合我了嘛，我就在深圳。但我们正好前两期刚刚聊到怎么样在春节后迅速回到好的状态，我就说我已经要开始冲刺运动了，事实上我也已经开始了。但确实深圳这个城市的春天也很适合用脚步跑步去探索。我们这一期正好的主题就是要聊反直觉，我们接下来很快会有这部分的内容。我觉得像昂跑的这一档推出来的播客听下来就挺反直觉的，因为我之前听跑步的播客大家都是说跑课表，然后训练，力量训练，就是我一听我就会很紧张，因为对我来讲我不是那么专业的一个跑者，我可能就想轻松的跑一下。所以昂跑这个播客正好它不是追求速度的那种，说要耗尽我填满我，而是一个陪伴和启发的这种跑步类的播客。尤其是我本来就不是专业跑者，我是慢慢开始去跑起来的这个状态里，加上它这个恰到好处的声音，确实会让人对这个城市，对一些跑步的感悟和对自己有一些新的发现。
我今天特别想和一姐交流的一个主题，我们现在的努力是不是也需要一些反直觉？
我觉得是必须的，因为真的 AI 时代一来，就是我们原来是说小镇做题家，我们做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第一名或者第二名，但是真的 AI 学到的这个东西，它的知识面突然一下子它这个面比你之前学的很多两年三年的东西多得多得多，一下子感觉知识面被粉碎了。
做题家的这个身份，或者这个稍微在互联网上我觉得带有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见的词，在我们的第一期播客里面我们就有聊过，一姐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我们当时给的定义就是因为在我们的那个年代，我们只能够通过做题高考去到一个好的学校才能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它是一个既努力又有时代背景的一个中性词吧。
反直觉的一点就是现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虽然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有一些大模型智能体，但是 AI 远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快，我们可能还要去倡导一些努力，可能对于做题家还有一点自怜或者自我感觉良好的一种身份，就是我通过这么多的努力奋斗做卷子，诶，做到了大城市，好像能进到好的学校，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之前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打引号的引以为傲的做题家的身份一夜之间都碎成渣了，就是我可以做非常多的题，你背了十几年的知识点，你发现 AI 一秒就能调取了。而且我现在和我现在身边聊的更加年轻的一些朋友去交流，也没有很年轻，可能他们是24岁99年00年左右，在研究生毕业或者博士毕业，在写自己的毕业论文。他很坦诚的和我说，他说我一定会借助 AI 写我的论文，就是因为我作为人已经不可能比他写的更好了。就虽然现在导师他们也有反 AI 学术调研小组，但是没有人不会在他们的创作或者科研或者做题的过程中
用到这个工具。
对，对于所有用传统应试教育还有这些努力背景的普通人而言，我们就面临着一种身份的消解。我甚至有瞬间觉得，那我过去那十几年的努力就是在读书在学习还有什么意义？就为什么我用过去用了那么多的时间去做的努力去证明我自己是谁，用现在这么快的技术，它可能一瞬间就把我消解了。我们被训练成答卷子的高手，我们可能被训练成解题的高手，但现在你发现题目都没了，甚至评委也不重要了。那个机器，那个 agent 会做一切题， AI 自己就是个超级做题家。
是的，这个不仅是你的感受，或者说是写论文，大家真的现在不用 AI， 你敢说能写出来一篇论文吗？至少都是要用到这些工具的。我觉得当然读书啊自媒体这些就不说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偏文字相关的。我说一下行业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在金融行业，也有一些法律行业财务行业，你现在会发现这个原来大家最有一点点看不上的行业，比如说会计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一个工资相对低有很多 dirty work 的一个行业，现在它反而是不容易被替代的。金融和法律这种偏文字的分析的反而是更容易被替代的。
这个是时代的眼泪。在我小的时候，我们那边注册会计师就是我妈说你将来一定要学会计，去四大拿注册会计师，你就一辈子吃穿不愁。结果现在你看 time flies， 一姐已经说会计已经又从不太被看重到又看重，它都已经经过一个轮回了。
我们现在看这些金融类的行业，比如说金融，你看财报、写数据分析、做模型、做基本面的分析，除了线下调研的那部分，很多很多东西直接 AI 就可以去帮你做。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在香港，他就是自己搭建了一些模型，当然他比 AI agent 用的还要再深入一点，他真的替代了三四个人的下面的分析师团队，真的用 AI 替代了三个人。法律就不说了，红红原来还考法，
别说了，我的心都碎成渣了。我，
你现在告诉我你还能记起来什么？
我背了12本书 nothing。
你现在什么都记不起来，但是你直接一搜 AI 就搜出来了。咱们刷证书、背法条、什么写合同，甚至英文的体系，英美法系里，你在写这个资本的故事，写英语，我们现在的律师也会用 AI 去做。非常多的这种感受就是告诉我们，之前这种做题家一般的努力的背的记的执行的这些努力都失效了，因为这些确定性的任务，像有标准答案的、有路径的、熟能生巧的这些，如果 AI 学会了之后，你的这一部分真的是完全被替代了。
我就在借着怡姐刚才说的，你知道我的心啊，就是被七窍扎出了几个窟窿在流血呀、啊。我宝贵的青春、宝贵的时间、生命，我应该多去谈恋爱、多去旅行。我在星巴克里面熬着夜考 CFA、考 CPA、考司法考试，在那里背书，现在不仅全忘了不说，还有一个更加牛的、准的，一秒钟还是免费的，就能帮我把所有这些调取出来。包括怡姐你说的，你那个香港的好朋友他替代了三个分析师嘛，我记得我当时我的第一份实习就是二级的，在研究所写行业报告。那之前比如说基金经理让我们这些小的实习生、小牛马或者分析师去写报告的话，就要先需要把这个上市公司过去5年的财务数据
对拉出来，
对，然后把他过去2年所有公开的路演纪要过一遍。其实这个我哪怕不吃，就是卷如我、努力如我，都得2天。现在我同样的首席，他还依旧是首席，就在深圳，他一个人再加上他部署的几个 AI 助手，当然他会付一点费用，因为他占用的就是整体的，
对，这种是要付费的，嗯，
但是比一个实习生便宜很多，就完全没有了。所以我发现了一个关于努力的悖论，我们现在好像比以往更容易陷入内卷，和我们之前几期播客反复强调的 burnout。 因为之前我的父母、老师或者我从小经历的那些教育啊，直觉都告诉我，我要更拼、更快、更全情投入，可能等于一个更好的结果。但是现在这套逻辑完全失效，可能在我30岁之前的那套先努力答题得分，它完全就是被消解掉了。这个时点特别值得去讨论，或者这期播客蛮有价值的一点就是，那到现在咱们的劲儿该往哪儿使？我是一个人，我也不能不使劲了，就完全躺平了。那现在这个时代的努力还有什么独特性呢？前两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吧，就是那篇文章也有去说，我们现在这个时点的努力可能要靠一些更加反直觉的行为。他是硅谷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也是投资人，就是保罗·格雷厄姆。可能我们应该有一些做一级市场投资的听众会知道他，因为他是硅谷顶级的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创始人。大概在消费特别火的那几年，就是在2015年、2018年的，他超级火，当时被誉为硅谷的创业教父，就是他投了像 Airbnb、Reddit 特别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公司。他不仅是一个很优秀的投资人啊，他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畅销书作家，因为他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写了无数被全球的顶级的创业者、程序员和投资人都奉为经典的文章。而且他还写过非常神级的一本畅销书，叫《黑客与画家》，就是既有想象力又有执行力又有金融敏感的一个可以说是高质量人类啊。前两天我看他那个采访，就有人在下面问他，就说你写了这么多文章，就是你的作品库已经浩如烟海了，那如果你只给现在的我们年轻人，你只推荐你一个作品，就一个文章，你推荐现在的年轻的创业者或者更加年轻的学生们去读什么？他直接甩了一个链接， How to do great work， 如何做出伟大的成就。这篇文章其实我跟一姐都读过了，它里面没有一个词提到 AI， 但是我觉得它很厉害的一点，尤其是能够实现二次传播， 在那个里面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词叫 evergreen， 翻译过来就是历久弥新，就是什么时候读它什么时候都有用的这篇文章。它最厉害的一点在于它里面没有讲任何关于 AI 的技术，但是却直指了刚才我们讨论的那一大段后小镇做题家时代的一个很核心的困境，就是当外部没有标准的题目，甚至我们连答题本身都能被替代的时候，我们现在该如何工作，如何努力，才能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独特的，或者说是一些 great work 伟大一点的东西。现在最顶配的努力内核往往都是反直觉的，它可能不再追求表面上的那种拼命了，而是追求更加系统上的聪明和持续。那在我们系统的带着大家一起去学习或者借鉴他文章里面所出的一些点啊，我想先问问一姐，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因为你好像看上去又努力又不努力的一个人，你自己有什么你认为的可能比较反直觉的努力吗？
反直觉不一定能谈得上这么深奥，但是我可以先补充一下我认为努力有哪几个维度，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反直觉的。我自己感觉努力的维度啊，至少有三个点。第一个是像战略研判的努力，这个我觉得反而是很多人相对容易忽略的。第二个我要说的是执行过程的努力，这个是大家都会的，就是你好好学习，这个天天向上，就是让你不管是做题还是认真工作，这个是有一个执行的准则。第三个是一个纠正迭代的努力。其实我自己觉得普通人大家日常说的努力都是执行过程的努力，就是我好好干，我踏实干。但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两个方向就是战略研判的努力，也是我们播客一直希望大家去探索，去看这些行业对标，去找竞争者，去分析自己，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你不知道市面上发生了什么，你怎么去定义自己的竞争力，就是你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的方向走错了，执行再努力其实是没有什么大作用的。所以第一个战略研判的努力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第三个我说到这个纠正迭代的努力，是因为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只要我不是只是在踏踏实实的做题而不去看方向，我就一定会发现我的这个方向有走错或者走偏的可能。因为我在学习，我们聊终身学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可能比昨天前天都要进步，但是我明天和后天可能又比我今天更进步。当我知道了什么方向是更准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在执行的这个过程中做一些纠偏。所以我认为努力真的是三个维度，而且执行过程只是三分之一，绝对占不了80%的比重。
非常的感同身受，在这里我就下一个不能叫暴论吧，我就是这么认为，努力一定分低配和高配。在这里面有个很反直觉的一句话，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又 cue 到我老李了，不好意思，包括我和一姐自己在播客里面都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低头赶路莫问前程。其实这句话就是来告诉你你要努力努力，但是这句话为什么让我觉得它错了呢？它直觉上听是对的，但如果我不总是去抬起头去瞄准方向，就跟刚才一姐说的，我的战略方向是不是对，我不停的有抬头看方向去校准的那个过程，你可能在错误的轨道上面努力努力，它是低效的，甚至可能是对我们有害的。所以我就特别的认同，就是在低头努力的时候，我们在第一点战略性或者方向性的那个时点的部分，真的要多再付出一些努力，而不是仅仅的在于行为或者说我的这个过程上。但是你可能在思考，为什么我们看到身边一些好像很成功很牛皮的男士女士，他看上去稍微有一点点松弛，有一点点玩世不恭，就是你好像发现，反正我身边的几位就是这种大佬们都是这样，他没有把一天安排的特别的紧张，但是他那些时间可能就真的是花在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在努力，在研判，在思考的方向。这个也和保罗·格雷厄姆他在那篇文章里面说到的第一个反直觉的努力很贴合。真正的努力不是更熟练的答题，而是要更勇敢的去发现属于自己的题目。就很多时候，包括30岁之前的我自己，我发现我好擅长答题，我在写一些文章记录我自己的一些心得感悟的时候，还有说我太擅长答题了，而且我也会是领导们最喜欢的那一类员工，就是我从不问这个题出是不是正确的，有没有合理性，只要领导给我一个活马上就去做。所以我当时在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除了做我的本职工作，我还兼了三个专员， 会议专员、预算专员，还有一个什么专员？
送领导的孩子上学专员。
对，礼物专员，就是这些，其实是一种偷懒，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人生我要去答什么题，而是一个卷子你给我什么题，我就特别努力的写，太着急写了，没有停下笔想一想。所以我认为啊，想题目，想你自己的课题，找你自己的方向，就是一个特别反直觉的努力。但是这里面还蛮难的，就它没有那么简单的，就是在于如何找到自己的题。一姐，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吗？
其实我曾经有两个职业生涯非常后悔的决定，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本来可能找到自己的题了，但是因为很多原因，不管是社会的也好，或者是什么稳定，或者是当时相对比较年轻，没有那么多的努力的很多综合的情况下吧，我放弃了我觉得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热爱的，本来就是该我自己的题，非常非常难受。第一个是我在十几年前放弃了消费赛道，因为消费赛道是我真的很感兴趣而且非常有 sense， 就是我可能没有在播客里提过，就是我读研的时候去这种消费类的 VC 实习，人家给我的薪水是第二年工作的那个薪水，比当时同期我的两个朋友都要年限上薪资上都要高得多，就是你相当于就是你就是这个方向的明星投资人了。但是我当时因为大的方向上还是希望更稳妥，没有去承担这种风险，因为 VC 就是风险投资，我们之前聊过，是你要去见公司的创始人，要去给他投资的。我当时觉得你很年轻，怎么去链接到这些资源，当然过程就不说了，但是方向上就是我第一放弃了消费赛道，第二是我就找了一个更稳妥的一个职业，一个更稳妥的大公司，第一名的公司，然后放弃消费赛道。我觉得这个都是十几年前，或者如果有真的是大家要毕业的这个同学在听这期播客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后悔，如果当时有一个播客告诉我 How to do great work， 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题和真心热爱，如果十几年前有人告诉我，我肯定我这十几年就深耕消费，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周期上下，因为做得好的真心喜欢的人，你在那个赛道里扎根十几年，一到现在为止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要不然就是投资人，要不然就是创业者了。所以其实对我自己来讲，我们要怎么样去找题目，我当时为什么能知道那个是我的题，就是因为没有 KPI 的时候，老板给你一个简单的任务，比如说给你一个，你当时还在实习，给你一个六分的任务，你自己拼了命要做到一百分的这个行业，这个内容，这个你感兴趣的人和事，扎根在里面的每一分钟，你都是很兴奋的，很热血澎湃的，这种就是你的题，你的赛道。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方向，有这样的喜欢，一定不要因为什么不够稳定啊，城市不见得是你喜欢的呀，或者是大家认为你要去一个更大的公司接受培训等等的，不要受到这些声音的影响。我其实因为这个决定，我觉得我的就是本命赛道，当然现在是科技也挺好的，但是其实是 delay 了的，我是在工作第三五年之后才逐渐找到了我在科技行业的兴趣和这种很好奇的点，现在我也是很热爱这个行业，但是如果我能一开始就坚持，我会减少三到五年的一些重复劳动吧。
就是你的静默期和迷茫期，因为你在一开始没有去保护好你心里面的那个小火苗，去转向了一些世俗的评判还有标准，所以让你的整个的职业的路径，你觉得可能多了三到五年的重复工作。如果在小杨一刚毕业的时候看到了宝雷厄姆的这篇文章，因为他的第一个反直觉努力的很核心的洞见就是他说现实世界没有标准答案嘛，甚至连题目都要自己来出。伟大工作的起点，如果我们有雄心想要做出 great work， 就是要去放弃那套取悦评委，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评委，没有人可以评价你。就是真正的努力是要把能量从外部的评价体系转向内部好奇心驱动的系统。说出来这样轻飘飘一句话，但我知道其实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你哪怕包括软弱如我自己，或者当时可能刚刚毕业的一姐，都难以去摆脱一些完全摆脱世俗给你的一些压力。比如说我就是想深耕消费，我特别特别有好奇心，但是那边就是有个更大的大厂，或者说是更符合当时世俗标准的给你的一些薪资待遇。我现在的一点点感觉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更加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就是哪怕你那么选了也不要攻击自己，因为你那么选肯定是有你的理由的，但是你要相信，告诉自己你也永远有可能可以重新开始。尤其是现在比如说工具更加发达了， 外部的评价体系变得更加快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去放弃取悦外在评判规则的标准，去找找自己内心真正有好奇心感兴趣的那个题目，它可能看起来有一点点不务正业，但是我看了大量他那篇文章里面举了，因为保罗·格雷厄姆也是投很多的创业者嘛，他在里面投非常多的创业的 case 和案例，他就会发现那些对所谓的冷门领域执着，或者说是看似不务正业的一些探索，反而都是现在顶级创新者的共性。努力的方向不是说你照着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很红海的那些方向上面更加的卷，而是找到那个你自己有好奇心和兴趣的地方。你知道连爱因斯坦都说他真的并不一定比别人更聪明，只是对特定的问题有极其浓厚的兴趣。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兴趣吧。
是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去聊，真的是要保护自己的兴趣，因为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工作，我们会发现如果你找到这样的一个火种，你的工作效率，你的工作心情一定是更高更愉悦的，你会有更多的心流时刻，确实能创造更多的价值。但回到十几年前，大家都是人更微小脆弱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去挖掘和找到自己的题，不仅是因为我们当时可能刚刚要自立，面临这种生存的情况，更重要的也是我们国家从小到大没有一个教育是让你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他只教你勤奋努力，他不问你喜欢什么，你想要什么，所以你会自己觉得只要投入，只要勤奋就会有好的结果。所以其实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就去找一下自己的题，找到自己的兴趣，哪怕第一个工作不行，就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因为每个人的概率是一样的，只要你尝试的够多，你找到这个兴趣的概率就会提高。
对，其实自己的题和兴趣核心的一点评判标准就是，当没有 KPI 的时候，没有老板在后面追着你屁股让你写周报的时候，你仍然感兴趣的事情，或者是那些别人都不太感兴趣，或者别人一般但你聊起来很兴奋的事情。可能对于五年前的一姐是消费，我那天去翻微博，我发现因为我前两天和姐妹们出去吃饭，我们发一些彼此的老照片，就十年后十年前看大家变化大不大，我发现大家变化还没有很大，我们都还挺年轻挺美丽的。但是在我的微博上，在2016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拍我在家里面用特别糊的那种相机你知道吗，拍我
在家做拍你吃东西，
对，做鸡丝凉面。
我就想说你肯定是发现什么大几年十年前的照片，就发现你在拍你吃东西。
当时我没有把它拍在网上，是觉得我应该在金融大厂里面去当一个金融的金领，我怎么能在这里拍东西呢？但是我十年前2016年的时候，就在我那个特别小的租来的那个房间里面拍怎么做鸡丝凉面，然后怎么去泼给大家，我还在那里吃。我永远对于生活里的这些和美食啊或者美的画面感兴趣的东西，我想把它发到社交媒体上跟别人分享，这个可能就是我的一个兴趣。而且我昨天跟姐妹们出去吃饭，他们还说你看你每次在合照的时候你的那个眼神，就只要你拍东西你永远在拍食物，他说我在拍食物的时候
眼睛在发光，
对，是最专心致志的。所以就是借着刚才一姐的那个去说啊，就是我们不是说每个人一开始就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但是大家可以不要放弃，就是在找热爱的这条事情上，可能其他的事情你方向定了，你可以去找大佬，你可以学方法，但是就是这个第一步是最难的，兴趣和热爱只能靠自己。少量人走运，他们在一开始八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天命，但是大部分人都是磕磕绊绊反复研究的，所以就还是建议多尝试多体验多提问，每个人找到的概率都是一样的，试一次不行我们可以试十次，那你真的会有更大的概率去获得你喜欢的那种成功，更加幸福的成功。
红红，你有没有发现一件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自己，你热爱的是什么，十几年前你就是爱拍吃的，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还是不管是消费还是科技，后来我找到一个共同点，就是我发现我喜欢去想这些商业模式怎么样成功，你的用户是什么，我要去优化商业和战略模式，他们的交集就是一个公司怎么去增长，而不是说你卖的是消费品还是你卖的是机器人。而且听过播客的朋友大家都知道， 我最开始发现我的兴趣，现在重塑一下，是因为是小学。小学我们讨论很多次，我看的书叫什么《商道如水》，就是大家小学的时候都在看动画片，我看的是《商道如水》，而且看得非常沉迷。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真正的到中年以后，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和我们真心热爱的这件事情，真的是从一些兴趣和玩耍无意识的，就是你真的喜欢，从很小的东西里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第二个反直觉，就并不是说 how to do great work， 就是我要去改变世界，我要成为最伟大的投资人，或者说是我最开始我就说我要成为一个最牛逼的自媒体博主，不是这样的，不是先有这个宏大的叙事再去指导我们做事，而是我们先可能真的是在玩耍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些小玩具，一些小兴趣，一些小火种。你说杨毅那个小学时候看商道如水的时候，知道自己这个什么30年后会去当一个高管吗？而且是管战略和资本的，以后可能也是继续往这个方向去走。那红红10几年前天天在吃东西分享零食的时候，知道自己会成为一个跑步的、金融的、各方面美食的 vlog 或者自媒体博主吗？不知道，大家都是从很微小的这些小东西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正好也印证了这篇文章里提到的第二个反直觉，其实是玩着、娱乐着、休闲着解决问题，而不是先定一个苦情的宏大的蓝图。就包括我这次换职业也是一样的，原来我是在金融大厂工作的也蛮好的，然后我这次换工作也是纯随机的、玩着的、聊天的这种交流，和创始人和朋友的这种金融小聚会，提供一些战略上的主意，交流一下行情，然后在聊的过程中我建议他去做一个关键的决策。结果没想到确实2天后他直接采纳了，就直接联系我说，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可不可以一起去往前做一下。如果这种小个体，因为我们都是普通小个体，我觉得我们的例子呢也不见得能作为给大家更多普世参考，但我们可以看更大的更牛逼的企业和集团，是不是玩着玩着有一些小兴趣小问题来解决问题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阿里巴巴，大家绝对都会用淘宝，也会用阿里的很多服务。那最开始的时候马云他们那一群人也只是在一个小小屋子里，他就是希望把这个商户和用户，因为当时都是线下店、线下的生意，他说那有互联网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东西和人连起来，用这个方法。结果这么一连就连出来了一个巨无霸，真的是几年的时间就在美国上市了。所以很多大的公司和集团都是一开始解决非常非常小的需求开始的，或者大家特别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蜜雪冰城，人家一开始是在郑州做路边摊刨冰的，他就想花3块钱做出来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刨冰，结果一做做成了一个什么雪王，改变世界。再比如泡泡玛特，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一开始是开潮流杂货店的，开了个小店，根本就没有巨无霸的梦想，是因为他喜欢这个东西。后来他发现大家都喜欢盲盒，所以他就去创造了盲盒这么一个物种，
就成为了一家那么厉害的公司。大家知道名创优品也是一家很伟大的公司，那个老板在之前就是开饰品店的，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我小的时候都逛过卖头绳的，叫 A 呀呀、
啊、头绳的专门的是啊，哎呀呀，天哪，
我真的，他就是先开的 A 呀呀，我童年时期的就是一放学，对，拿了零花钱就往 A 呀呀跑。你看似那些伟大的蓝图，确实都是解决一些最直接的，它就是从一个更加小的、更加有兴趣的、更加微型的事情开展的。这里面的直觉是什么？直觉可能在于我们之前认为的努力等于要做就做大事儿。就像你开局，我开局就得有完美的商业计划书，我得有惊世骇俗的创意，我不把这个创意想出来，就是它必须明天就在硅谷给我融到钱。其实反直觉的就是在于伟大的事物都是从小玩意儿和玩具起步的。这个在我自己之前的那个搞钱号里也说过，是我当时也是看了硅谷非常著名的艺人公司教父，他叫丹寇。单扣的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很牛的一点，就是他就是自己一个人，一人公司，包括现在有了 AI， 他就更加不需要雇人了，他能够做到年收入400万美金，有很多华尔街的投资人都是他的迷弟和迷妹。他自己就说，你可以先去做一个最小可行性的产品，我们就叫 MVP， 你要快速启动，并在真实的反馈中迭代。这个就是不要一开始就想着高和大和全，而是先把这个东西做起来，然后迅速推到市场，在市场给你的反馈中，你慢慢就知道，哎，你要哪里加点， 哪里可能是无效的功能，你把它去一去，慢慢的东西才能从小做到大。这个我自己太有感受了。无论是我们在之前说过像纳瓦尔的那一期，我们说要把个人去产品化，大厂的人如果想要在其他的世界搞副业搞钱，就可以把你之前服务的巨无霸的公司缩小十倍。之前你是给世界五百强做咨询，你可以把你的咨询商业计划书，你咨询的 SOP 提供给你身边的创业者小老板，或者你之前是给大的比如说上市公司的老板 CEO 有一些金融建议，你可以把你的投资顾问服务那些30万的对有理财需求的人，你都是可以把一个更加大的需求拆解成一个更小的需求，先发通过社交媒体或者先通过小的市场上面去做反馈。这个其实就是最小可行性产品 MVP， 而且可以在真实的反馈中迭代。那在这里我就不得不说一下自己的例子了，绝对没有说做广告，就是我的跑步课。但是确实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广告，我们的跑步课在春天就要开春训营了，就是春季减脂营也已经要开到第三期了。如果感兴趣的听友呢，可以关注小 B 发的朋友圈，我会把我们跑步课的一些信息，怎么加课代表，怎么报名，怎么参与的方式推进来。我的跑步课迭代到第三期，其实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姐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个海报，就是海报上的几个字，然后我就没有想那么多。如果你去想的话，这个事儿做不下来，你得找教练找课表什么，我也不知道大家到底需求什么，你包括我是跑10公里，我是跑半马还是跑一个全马，太多了。后来我想的是不管了，我们三个人就是那天在腾讯会议开了一个会，就先把它卖出去。卖出去之后，我记得当时我也在播客说过，我就在小红书和抖音，我们有了我们第一批50多位学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课表给力量训练，我发现多了很多的反馈，我才知道有很多像我之前我说要给大家营养减脂食谱，到现在那个营养减脂食谱石沉大海无人问津，但是
说明没有需求，
对
吗？
对，大家更关注的就是诶我怎么拉伸啊，诶我现在就是我发现我跑得更快了，我的这个心率我可以在更高的心率下跑了，那我的课表是不是要加一点？大家关心我的核心怎么练，我想增加一下我腿部的力量。所以在我推出跑步营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又加了踝膝髋的训练，我把食谱减掉了，我还有一些心率的测试，包括我和豆豆教练嘛，我们一起把最新的最前沿的心率测试方法又给大家做了一期更新。就是在不断的和市场迭代的过程中，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小玩意儿，但是如果我永远不走出这一步，不把它推出去的话，我永远在想象一个完美的产品，但实际上我的想象的方向可能是错的。
是的，我们经常觉得直觉就是努力，我要干个大的，我要干票大的，我开局我就要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计划或者是创意。但其实真的我们这次聊下来，不管是他的文章还是我们聊到的这么多大公司小公司和自己的案例，真的是很反直觉的一件事情。伟大的东西 great work 都是从一些小玩意儿小兴趣小需求开始，不要放弃这些小小的火种，如果真的想做点什么事情，立刻马上就去做。
对，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反直觉的努力啊，也是我有深刻的切肤之痛，就是不要再压榨身体的每一分钟，你要聪明的 smart 的让身体和大脑协同工作。这个是不是因为之前直觉，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看的书都是什么
努力啊努力
凿壁偷光，然后或者什么当时曾国藩吃饼什么都已经看大脑都秀逗了，然后那个饼都沾到墨水了。
哦，闻鸡起舞。
对，凿壁偷光一晚上。就是之前我们的直觉可能认为努力就等于你坐在书桌前熬时间，我们用工作的时长去衡量你的付出。但是啊，其实我们之前很多期心流高效工作切换好状态，包括像格雷厄姆这篇文章里面都有说，人真正深度有创造性的工作能量窗口每天真的就只有4-5个小时，而你最高效最顶配的努力就是全力保护这段不被打扰的时间，并且懂得用主动的休息去切换状态。这个不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很多次的心流吗？
而且甚至我们连休息都专门聊过一次，就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去主动休息。那我觉得因为怎么样让身体和大脑协同工作还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我们这里也可以有一些小小的 tips 去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们都非常认同真的很深度很创造性的这个窗口真的只有4-5个小时，而且你能做到这一点一定已经是非常领先了。因为我们工作的时间8个小时，或者大家有时候加班8到10个小时，我们 可以自己去问一下，有多少比例我们是在做一些重复的低效的没有创造性的工作，大家可能去算一下这个比例或许还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先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每天我们要保护我们非常深度工作的这个窗口，有意识之后我们这样去推行，稍微试一下，你会发现效果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我来说一下我工作的一个小 tips 啊，就是我确实是有一个习惯，我每天会有一些步骤来推进我的工作。我记得在上一次播客还上上次，有一个听友还留言说，那个一姐每天能够至少工作4到6个小时，说的是那种深度工作，他说好厉害，精力果然好旺盛。我其实想告诉他的是，我最最最最厉害的时候应该是能到10到12个小时，全是深度创造的工作，绝对可以，真的真的是纯深度。但是那个确实没有办法说
3个小时
啊，最多3个小时，但那个没有办法持续特别特别久。但是我觉得日常我给自己的规定确实是4到6个小时，这个是我日常给自己的规定，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这个的。什么10个小时的都是特殊情况下非常强的，比如说反馈和这种激励才能够让你做到那个地步，还有很好的支持系统。那对我们自己来说，每天我的固定这个步骤就是，第一，我会先定我的深度工作窗口，这个窗口很重要，就是你要先划出来，你是上午还是下午还是具体的什么时间段你要去深度工作。定了这个之后，我再去定一个辅助的还有休息的一个窗口，因为纯不休息你会发现你吃了午饭就是很困，你非要在那个时候去工作，你可能做1个小时其实都在犯困啊。大家肯定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我吃完午饭之后我就想要去工作，结果我一干1个小时，我发现啥也没干，觉也没睡上。所以一定要去定一个辅助和休息的窗口，然后就是在深度工作的窗口里面，在这个当下一定要屏蔽所有的干扰，屏蔽掉所有。然后这个深度工作窗口呢，因为是4到5个小时，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分一些 block， 比如说我要3个1.5小时，或者是2个2小时。这个有一些同学肯定是8点半工作，有一些是10点，那大家去选择自己这个深度工作窗口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要根据自己的精力状态去看，然后在这些深度和辅助的窗口之间找到一些短和长休息的窗口，就是你不能连干4个小时，中间一定要有一些休息，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先去感受一下。
那我就不能说你反人类了，就是我们定义的每天深度工作，一姐你是不是说的总量，就是说你深度工作总时长能到10个小时，但是你也是把它分成1个1个 block，
是肯定的，
那是 OK 的。因为我作为前额叶专家，我看了那么多脑神经，听了最新硅谷的播客，人真的能够集中注意力，最长马拉松也就是4到5个小时，你必须要我们所谓的
休息，嗯，
对，就是要换一换脑子。
对，
我也可以，如果我这一天是很高效的，我现在坚持不了4到5个小时啊，但是我3个小时全情投入的高质量深度心流工作是没有关系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一定是把我的一天切成很多个能量块，我一定会去休息，我不会在那里枯坐卷时间，去找一个其他的事情再结合，我这个一个块一个块一个块结合起来。当然我现在一天深度工作可能就是上午一个块或者下午晚上一个块6个小时，但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也能到9到10个小时，因为这个里面需要打破的那个直觉陷阱就是不要一直枯坐和久坐在那里。我就真的要安利，而且不是我安利啊，再引用一下大佬的话，就是保罗格雷厄姆他在那篇文章里面他的原话，遇到难题时别死磕，去散个步或者去长跑。
对，或者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你定一个强制休息的时间，不管是5分钟10分钟还是半个小时，结合自己的情况是短休息还是中休息，一定是必要的。因为这个休息就意味着切换脑回路，强制暂停，让你的脑子做一个恢复。当然特别是红红说的这一点，碰到很难的题的时候千万确实别死磕，你可能休息你会焦虑，马上换一个别的事情去跑个步呀，散个步，会有特别好的作用。
这里面的休息也有一点点反直觉，不是让大家在那里瘫着坐着或者打开手机刷短视频，那个对于我们的大脑补充养料，对于焕发我们底层的好奇感好奇心是没有特别大帮助的。假设我们不是人人都要去跑马拉松，假设工作和人生才是我们的马拉松的话，我们需要的是士气、自信心和创造力。这种自信心、创造力的乐观感，真的就是可以从一小段运动中去获得。 我们整体的身体也是思考系统的一部分。我前两天听纳瓦尔他最新的那期播客，他就和他的那个合作伙伴说，他说他必须要在工作的时候就出去跑一段步，因为他的大脑是被双腿支撑着前行的。我觉得非常的形象，因为跑步就是我很多次我想我们播客的选题，想一些比较难的事情，他真的是我想通很多卡点的很关键的那个时刻。这个有些神经通路的一些理论的研究，我只看到结论，就是你身体在进行一些有氧运动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大脑在后台进行最活跃连接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深度工作需要的不被打断的时间块，是需要中间这一些小的运动啊，小的休息来结合的，将深度思考和我们的深度的律动结合起来。当我们进行跑步这种比较有节奏的重复性的运动的时候，你的大脑海马体和杏仁体它一部分负责执行焦虑的神经就会放松下来，但在你律动的时候，那个负责发散思维创意连接的默认模式网络就开始更活跃了。所以你在工作4到5个小时去打个盹，去外面散个步，晒晒太阳，或者在跑步机上面跑一跑，或者去外面任意的慢跑个半个小时，绝对不是不努力，而是一种通过身体的律动来驱动的潜意识层面的努力。它真的解决的是那些枯坐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这周啊，就说到这个反直觉，我这周还在和一档我非常喜欢听的播客叫十分吸引的主播石磊老师聊。然后如果大家对于投资啊，对于二级市场的分析感兴趣的话，我也很推荐这期播客。他也说，他就说他向我请教一些跑步，他夸我跑步很厉害，他说他也跑，但他完全就是慢跑。他说他如果每天不坚持跑跑的话，就会觉得自己脑袋锈掉了。就像我们在本期开头的时候给大家安利的昂跑的跑步播客，它的设计理念就挺妙的，它不是要求你正襟危坐全神贯注的在那里学习，而是提供了一种陪伴的声音和一种节奏，在跑步中让我们的身体达到一种自动巡航的状态，思绪也可以更加的自由，我们可以随意的让自己的思维跟着声音去漫游，这是一种沉浸但是不紧绷的状态。所以啊，我在这里面也要说，顶配的努力也未必是像我之前那样跑间歇，跑课表，心率爆棚，汗流浃背，它也可以是在一种更开放更流动的状态下，让你的心里的那个小卡点，你的小疑问自然浮现的状态。所以昂跑跑步播客的第二期我就听了，我真的很后悔。我听完之后，我后悔的是在深圳实习读书的那几年，我只是在深圳湾溜达过，我只在那儿站着过，我都没有去深圳湾正儿八经的像个样子的跑过步。
我也是在那里溜达，但是我知道有红树林，我也去逛过，但是我在红树林逛的时候经常看到有跑步的和骑车的人，不过我自己没有去解锁过这种方式，但我已经觉得深圳湾很漂亮了。
对，那在昂跑跑步播客他们的第二期里面的嘉宾任宁老师用特别有意思的方式科普了深圳湾的生态环境。因为我之前只知道深圳湾两侧都是很漂亮的红树林，一姐你肯定也知道，之前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还和对象去过反正确实有很多的情侣在散步。我是听了那期播客之后才知道深圳湾公园同时也是著名的候鸟栖息地，你如果现在去的话应该能看到大量的水鸟和海鸥。
哇塞，我之前真的没有注意到过这里，就是像你说的真的是只游览过深圳湾，然后最多在红树林里散过步，真的不知道是有这么多可以看的鸟的这一部分。
是因为他们每年就是大约在冬季有将近10万只的候鸟会在那里面越冬。而且一姐你知道吗，你就算不跑步也可以听着昂跑的播客在那边散步和观鸟，观鸟你总是可以的对吧。我是听的那期播客任宁老师说，他说现在深圳在人才公园的内湖边缘设置了一个新月状的碎石滩，来作为水鸟在涨潮时候的停歇地。所以那个碎石湾我听了之后，它只有不到1000平方米的面积可以听上千只的水鸟，想想就很美很壮观，你要替我去看一看。
我一定要去，因为深圳让我有一个很美妙的感受，就是你在这里是真的可以看到大雁飞过来过冬，排成一字形，非常壮观的场景。
是，所以我们这一期虽然在开头也聊了一些快节奏啊，科技进步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和焦虑，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有一些紧张感的生活中也停下来，去好好的观察感受一下大自然，感受一下季节更替和自然的变化。 那这期播客我是在北京的惊蛰那天跑步时候听的，虽然我没有在深圳，没有看到水鸟，但是在那种开阔的物理和声音空间里面，人也很容易产生一种安静的流动感，很奇妙，也欢迎大家去听听看。
这期聊的其实是努力的反直觉，就像红红说的，之前他和我们聊跑步都是要跑课表测心率，然后我当时作为小白还每天被他鄙视说这个概念你怎么不知道，我和他说我真的只是想要稍微跑一跑而已。所以有时候这种跑步作为休息或者换脑子的另外一种努力，它本来也不全是都是痛苦的一种坚持，就是我们想要去做的一种兴趣啊需求或者一个好奇心理。那除了跑步之外，我觉得很多别的事情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你规定自己一定要去做什么，可能那个真的是痛苦的坚持，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觉得 burn out。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是在规定，可能你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感兴趣，你说我应该去跑步，或者我应该去好好工作，或者我应该工作满十个小时，我应该学英语，都是你应该，不是你想要。就是兴趣真的比规定应该更为重要，因为兴趣才是能够激发你底层好奇心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燃料。
对，所以我现在甚至认为啊，兴趣就是努力，努力等于兴趣。如果你现在是一个连自己对于什么好奇，对什么有兴趣都不知道的朋友，我可以说你可能还不够努力哦。
哎，我真的觉得可以这么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很反直觉的一个观点。
对，在 Great Work 里面，我们如果找到自己的兴趣的话，也有三个支点可以给大家一点点借鉴的参考。他在里面有说，第一个，你可以去看一看自己的天赋，比如说是你从小就比别人更爱说话，更爱表达，或者对数字更敏感，就是天赋本身就是和你的兴趣有更加高度的重合的。第二个，你可以去找一个能激发你的同伴和环境，这就是生态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在一个天天都是死气沉沉，大家都在那里上了班就开始干，然后干了就开始走，你没有好奇心，没有能够激发你这个兴趣，激发你好奇心的这个鱼塘和池塘的话，我们也很难真正找到自己的那个好奇心。而且好奇心就是我们人类将来区分 AI， 我们区分工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虽然我们这期聊的是 Great Work， 但是为什么还是要去回考到我们之前有一期聊到的纳瓦尔，就是反脆弱的那一期。其实 AI 最终替代不了人类，就是因为人类的好奇心。我作为一个每天都使用 AI 使用 GPT-3， 或者我身边有比我更加优秀的成功的创作者，我们去交流，没有现在任何一个他产生的播客，他产生的公众号，他产生的视频是通过 AI 帮他完成 80% 和90% 的。就很多人觉得自己会被 AI 替代，是因为你用 GPT， 你把你的好奇心和工具的那个属性想错了，你把身份想反了。有些人觉得他只要买 token 花钱增加算力就能够获得智能，但其实并不是的，你把底层逻辑弄错了。真正让你获得智能，让你的那个点驱使你形成了一篇伟大的 great work，或者一篇伟大的作品，是你的创造力。你之所以用 GPT-3 生成了很棒的一篇推文，那也是因为你自己作为人，在它产生的那一大堆垃圾中筛选出了哪些是好的。
太对了，自己有很深很深的感受。因为当我们把 AI 作为工具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也会用它来去简单的生成一些资料或者是一些方向。但是我确实发现，就拿我们播客来举例吧，我自己的感受是 AI 能帮上忙的应该不到 20%， 80%以上的都不是反过来的，是就是反过来的，不是28开是82开，就是靠我们人去创造人的构想人的经验，这一部分占到了 80% 以上。
对，我做视频也很有感受，在这里面也给听友们去分享一个如何利用 AI 去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和好奇心的一个小方法，就是你可以让 AI 帮你生成大量的一些，我们不能说垃圾啊，就是一些所谓的鹦鹉学舌式的东西，你去阅读，但是你要找到那个能激发你的点。当你读着读着，就是它在一行一行生成的时候，有这么一个 bullet points， 有这么一个方向，有这么一句话，它点燃了你的那个火苗，你是可以去碰的，那个可能就是你底层，你作为人没有办法被 AI 替代掉的好奇心。 和兴趣，你再沿着这个点去追问他，不停的追问，你就可以解决一个难题，解决一个工作，或者生成一篇作品了。我自己在生成视频的时候就是按这个 SOP 用的，是有用的。
说到这里，那我就用人的经验也给大家讨论一下。红红刚刚说的是问 AI 怎么去找到自己的好奇心和兴趣，因为我们在第一个部分说我们自己做什么题的时候也强调了这个的重要性。那在本身作为人的这种原生的好奇心和兴趣的驱动方面，也是有很多很多可以去讨论的地方。好奇心也是可以去刻意练习的，因为我们之前讲的是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和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工作，没有人去问你你想要什么，可能生活里问的多一点，工作里没有人问你，那我们就需要自己去问自己，我对什么感兴趣。如果我们不知道对什么感兴趣，我们就先去提问，去找一个提问回答确定性的这种小闭环，先让自己感受到我能够问出来什么样的问题。问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好奇，那如果连问问题问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觉得也可以从工作开始。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红红最开始提到了他工作初期就是老板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ABCDE 全都干，
我从来不问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红红的努力就是执行的努力，不是他自己刚刚说的你有兴趣吗你好奇吗，不是真努力。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问的问题就是，你对你的工作本身足够了解吗？你的工作是什么？为什么是你来做这件事情？你的上级上上级他们这个岗位的目的是什么？你这个部门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去和什么部门协作？怎么样协作是高效的？你需要去和其他的外部合作方打交道吗？怎么打交道是高效的？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销售，你也可以问你自己掌握了这个好的方法吗？你觉得你的销售漏斗是什么？你觉得你的销售效率是不是最高？你觉得你是要当一个第一名的销售，还是你想去管一个销售团队？那如果你是一个老师，我们群里我看了一下有很多老师哦，就是那你是不是具备领先的教学知识？那你的手段是不是先进？你是适合当一个单科厉害的金牌老师，还是你适合当班主任，还是你要走行政路线？你对教学生这个工作本身是不是很有热情？你喜欢这个环境吗？当然如果你是研发，你是运营，我可以帮你们问一百个问题，不管你是什么岗位，我是一个小白，我真的我至少可以问一百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某一种好奇心，但是我觉得大家每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就先从这种基本的一二三去问去解答，到最后你可能自己就已经找到你自己的兴趣了。
刚才一姐说的这些就是给一些没有好奇心没有发现自己兴趣的听众们的一些刻意练习的方法，先去提问回答，再给自己找一些确定性去验证，形成一个闭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一点点低效，因为像刚才一姐提到的，无论是提问去拆解工作本身，去拆解工作的目的，去看一下部门的目的或自己上司的目的，去看自己要和什么部门协作，它都是要耗费些时间的，可能短期来看没有什么产出。但这也就是我们最后想要去说的一点点反直觉，就是我们真正的努力就是要去区分那些指数型的和线性的增长。其实真正的高效和顶配的努力，它带来的效果是复利级的，就像我们在芒格的智慧之道里面去说的卢拉普拉扎的效应。可能在我们一般的直觉是努力要等于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我们的人脑都是渴望快速的正反馈的，我可能减肥我一定要饿三天，或者每天去跑10公里，但这个真的是低效的，更加低效的努力。真正顶配的努力，它本身就是要去追求复利，而不是你马上就要拥有那个结果。我们的回报曲线可能在前期，你在追问目的的时候，你在设置问题的时候，你在寻找方向和好奇心的时候，它漫长而平缓，仿佛毫无进展。但是真正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他给你的回报，你能够看到的反馈也是指数级的，
这个是一定的。就像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你开始问自己问部门问生态上的所有的环节怎么样效率更高，你觉得是在做无用功，因为没有思考没有认真的钻研那些问题的答案，其实你并不会立竿见影的浮现在水面，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是有意义的。而且红红刚刚说的复利我非常非常赞同，就是如果你一直带着这种好奇心驱动的 工作方式去工作。工作第一个月的时候你是打杂，工作到第三年的时候，你的思考认知水平一定比你只是闷头干活的同事绝对高不止三倍的量级。因为你一直在想，一直在思考，他只是在普通的重复着他的执行，所以你一定会在初期就有一个指数性的上升，然后越到后面，这个复利的效应会非常非常明显，就是你工作一年，可能干到两到三年的水平，工作三年的时候，可能会达到六到七年的水平，工作十年的时候，甚至你有可能能达到十五年的水平，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复利和好奇本身也是关联在一起的，我们就从这种很小的工作流、工作效率、工作深度这些方向去往职业的方面去拓展。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感悟特别深刻呢？就是因为我在职业的过程中确实是一直保持这样的方法，我可能提的问题会更有深度，因为我会用第一性原理追到 SOP 最细的那些部分。那我现在出来工作之后，虽然工龄只有十几年，但是我发现确实我能够接触到的人至少比我大五到十岁，这说明了什么？确实也不是说自己在夸自己，它就是一个事实，就是我接触到的人都普遍比我大五到十岁，甚至更年长的都有，意味着可能我们就用好奇、用深度工作、用思考，加上一些高效的工作方法，我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和效率。同样这样一个位置，同样这样一个生态链路，别人如果是45岁，我是35岁，那我不就赢了10年的时间吗？这10年的时间从哪里来？就是从我们刚刚说的好奇心、日复一日的深度工作，想很多很多的事情。
希望大家不要被一姐卷到啊，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听起来偏精英感的叙事。我之前还听到有朋友在下面评论说一姐是一个精致利己，我完全要反直觉的告诉大家，一姐是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最精致利他的一个人。你从不知道她的乐观和自信不仅能够让自己的工作有非常顺利的极大的进展，她还能帮助从生活到然后包括从指点别人的方向上，包括我们在群里的听友们应该都感觉到她是一个超级乐于助人、热心的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不仅对自己很努力，也同时给世界和他人有非常多回报和乐观回馈的一个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有的时候在描述自己，比如说他说他比其他人领先了5年10年，或者是说他接触到的都是更加厉害的一些工作的人士，并不是他在炫耀优越感，而是他在陈述。而且我也相信他通过他的这个陈述的过程，也是在努力保护自己的，像他刚才提到的乐观、信心和士气。我们每个人的乐观和自信，就是你底层的自信和维护努力本身，我认为是同等重要的。这个过程就包括你要不断的在播客里面，或者说是去和别人去重复你本身就有正向激励的行为，也包括你要寻找到那些能滋养你的生态，比如说同伴，比如说环境，以及要有很好的心态去接受在这个过程中必要的看似是倒退的探索。那今天聊了这么多，我自己也有特别大的收获，还是想以改变了我人生命运，或者说我现在每一天都离不开的跑步来说，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特别频繁的去参加马拉松的比赛，但是我在对于自己的人生中，我更像一个长跑者了，而不是一个之前特别着急的、非常卷的、比较紧张的带引号的那种冲刺型的选手。顶配的努力它本身就是一场，像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它就是一场很精心设计的有一点点反直觉的长跑。它关于我们在一开始聊到的你的方向、好奇心，也关于我们怎么进入心流、怎么进入深度工作，从小处找到一个游戏去启动，关于我们掌控节奏去做深度工作、去做身心调节，再包括后来一姐去强调的我们的耐力、我们的复利和士气。特别希望这一期呢，大家能够去审视一下自己当下的努力，不要 burn out， 要保持对生活、对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去看看哪些是基于恐惧或者迎合或者不动脑子的下意识的努力，哪些才是真正服务于自己的 passion、 自己的课题的长期的反直觉的努力。
是的，换一种努力的方式，有可能我们能够离自我探索和毕业更进一步，或者说我们更享受这个和毕不了业一起探索自我往前进步的过程。
好，那也希望今天的这些反直觉的思路能带给毕业生们一些不一样的启发。伟大就是从小玩意儿里生长出来的，我们都放下一些对焦虑、宏大叙事的执着， 可以就试着让自己从一件你有好奇的小事儿开始，寻找能激发你的同伴和环境，每天推进一点点，同时呢，保持跑步，保持自己的身心的健康。同时，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种反直觉的心流的状态，比如通过一场不追求配速，只追求感受的跑步来重启一下你的大脑和心情，那么也可以试试打开昂跑的这档跑步播客，让它成为你下一次城市慢跑的伴侣。你可能会发现，努力也能是放松的，探索也可以是专注的。那也欢迎大家去昂跑的小宇宙评论区去分享出你的跑步故事。
让我们都用更聪明，更忠于自己的方式去努力，去生活。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趣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